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好，今天的主题是和睦。那在进入这个主题之前呢，我想跟大家先分享一个故事。这是一个关于一只狮子和三头公牛的故事。那在一个森林里面住了一只狮子和三头的公牛，那很自然这只狮子对这些公牛呢是垂涎三尺，一心想要把它们给吃了。但是很无奈，这些公牛非常的团结，每次这只狮子要向他们发起攻击的时候，那这些牛呢就一起给予还击，让这个狮子没有下手的机会。但是呢，有一次有一头牛落单了，不知道为什么他就跟其他的两头牛分开了，那就让这只狮子找到了机会，猛然向他发起攻击，把他摁倒在地上。眼看着这头牛就要变成牛排大餐了，那我们来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来看大屏幕。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另外的两头牛得知自己的弟兄落难了，赶紧跑过来增援，把这只狮子挑到了空中，摔了个四脚朝天，然后这只狮子只能又灰溜溜的走掉了。弟兄姊妹们，这是不是非常美丽非常奇妙的一幅图画呢？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一个道理呢？圣经上说，我们的敌人魔鬼撒旦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我们的敌人魔鬼撒旦是凶猛的，他就像那个狮子一样，时常在寻找可以吞吃的人。如果我们不小心，我们落单了，很有可能就会变成他的猎物，所以我们要小心。但是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我们的敌人虽然凶猛，但是只要我们有一个和睦团结的教会，弟兄姊妹们互相的扶持，互相的支持，那我们是不用担心魔鬼撒旦的，我们是一定会得胜的。这也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旨意，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诗篇133篇第一节，看呐、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有一个和睦团结的教会是美的，是善的。圣经里面还有多处的经文告诉我们要追求和睦，这是神知道我们可以用来抵挡魔鬼一切的诡计的，一切的攻击的，这样的一个武器。所以我们要学习怎么样来和睦相处。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是如鹰展翅上腾，但是这是有一个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教会一定要有和睦，和睦的关系，否则的话我们是没有能量去展翅上腾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盼望建造这样一个和睦团结的教会吗？我们盼望我们的教会是一个能够一起来抵挡撒旦的攻击的教会吗？我想答案一定都是肯定的，我们都渴望有这样的教会。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撒旦甘心于我们有这样的教会吗？撒旦他甘愿于我们能够建造一个和睦团结可以抵挡他的教会吗？我想这个答案一定是否定的。一个教会越兴旺，越为神所用，那撒旦是越不甘心的，他一定要来搅扰的。而他的搅扰的手段就是在弟兄姊妹之间制造纷争，制造事端，让弟兄姊妹之间互相的猜忌，互相的鄙视，互相批评论断，互相的敌视，好让他们去各自为政，然后让他去各个击破。这是撒旦的计谋，我们要小心，我们要去抵挡他。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圣经里面的几个原则，一起来建造和睦团结教会的原则，让我们能够建造一个更加为神所用，与神的关系更加亲近，更加合一团结的教会。那我这里讲的这些原则呢，主要是针对于建立和睦的教会，但是如果你把同样的原则应用到你的家庭里面，运用到你的任何的其他的人际关系里面，都是一样适用的，都是可以给你带来合一的和睦的人际关系的。所以我们现在来进入这些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互敬互爱。互敬互爱呢，是做人的一般的基本的道理，本来是不需要我在这里多说什么的。但是呢，我今天主要是想从神在这一方面对我们的期盼来学习理解操练这样的一个原则。 当有人去问耶稣说律法当中哪一条是最大的诫命的时候，耶稣就告诉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的爱神，然后呢是要爱人如己。那耶稣是根据神向以色列人所颁布的这十诫里面所总结出的这两条的。十诫的头四条讲到是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是人要尽心尽性尽力的去爱神。那后面的六条呢，是讲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就是要爱人如己。所以呢，爱是所有律法的总纲，是律法的核心，爱包含了所有律法的真意。但是爱呢，也带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为人之道，就是要尊重。尊重，其实在十诫里面，如果你仔细的去看的话，十诫也反映出了尊重的这样的一个中心的信息。每一条诫命里面你都可以看到尊重这样的一个教导。那我们下面来看看十诫是怎么样具体的反映出尊重的这样的一个教导的。十诫的第一条是除了耶和华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这是尊重神的独一性。不可敬拜任何的偶像，这是尊重神的神性。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这是尊重神的圣名。当守安息日，守为圣日，这是尊重神的圣日。那前面这些是讲到人与神之间的关系，那后面呢讲到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首先呢是当孝敬父母，这是尊重长辈。不可杀人，这是尊重生命。不可奸淫，是尊重婚姻。不可偷盗，这是尊重他人的财产。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这是尊重他人的名声。最后一条是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这是尊重他人的一切的所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爱是律法的总纲，然后呢，十诫里面一个中心的教导就是要尊重。所以我们要操练，要提倡互敬互爱，互敬互爱才能够促成和睦。很可惜的是，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世代，是在宣扬还有鼓吹反叛的。你看很多的电影都是越反叛的最后就越英雄。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世代里面，尊重的概念呢是越来越淡薄，导致了我们家庭出现问题，社会上出现问题，在教会里同样出现问题。所以要提倡和睦，要建造和睦的教会，首先要大力提倡互敬互爱。那互敬互爱呢，可以体现在很多的方面。我今天主要想从几个方面来向大家分享互敬互爱可以体现在我们生活的具体的哪些方面。首先，互敬互爱呢是体现在对他人的接纳。对他人的接纳，一个教会里面有这么多的人，我们有不同的背景，我们的生活背景、成长的背景、侍奉的背景、教育的背景、文化的背景都是很不一样的。神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没有两个人是完全一样的。我们的个性、我们做事的风格也是不一样的，非常独特的。这其实是出于神的恩典，神把我们这么样的不同背景的人、不同风格的人聚集在一起，是让我们能够群策群力，能够把事情做得更完全、更好、更美。这是出于神的恩典。但是呢，由于有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方式、不同的风格，这些我们这么多的人处在一起，是有可能是出现张力的。有些人做事情呢是干劲十足、大刀阔斧，希望赶紧把事情做完；有一些人呢则是四平八稳，力求万无一失，慢一点也没有关系的。所以这些人相处在一起的时候，要学习怎么样互相接纳、互相搭配、互相弥补、互相扶持，才能够做成大事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对于一辆车子来说，是油门重要还是车闸重要？哪个更重要？都重要，对不对？如果一辆车子只有油门没有车闸，那怎么样？早就掉到坑里面去了，是不是？但是如果只有车闸没有油门呢，就哪都去不了，失去了作为车子的用途。 有些人做事就像油门的，有些人做事呢像车闸的。不要互相抱怨，虽然有张力，但是呢要学会互相的扶持，互相弥补，才能够相得益彰。做油门的不要抱怨车闸老在拖后腿，做车闸的也不要抱怨油门冲得太猛太快，要相互的配合。这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以弗所书第5章21节，我们一起来念：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这圣经给我们一个原则，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这个顺服不是说来自于地位，不是说来自于本事，不是说来自于影响力，而是我们神给我们的一个教导，我们要彼此的顺服，彼此的谦让，这样才能够给和睦提供一个平台。所以互敬互爱首先体现在对他人的接纳，那互敬互爱呢也体现在对他人的信任，对他人的信任。很多人在一起处事一起做事情，很容易会产生一些摩擦，产生一些不愉快的这种情形。在任何的一种潜在的冲突面前，我们要首先假设对方的无辜，用英文来说就是要 give the benefit of doubt， 要假设对方的无辜。这种假设呢是要给予澄清给予解释的机会的，不要过早下定论，不要过早猜测别人的动机。如果我们过早下定论过早猜测别人的动机呢，是很容易造成误会，造成裂痕，造成这种和睦的破坏的。所以我们是要避免误会，要把事情的真相弄清楚，否则的话很多的误会一出来的话就很难就纠缠出来的话就很难解除的。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减少对自己的伤害，对别人的伤害，也能够成全和睦。我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现在有个张三来跟我说，他说李四说了你什么话对你是不利的，那这种情形之下我很有可能我的怒气就会被挑怒起来，对不对？然后我就会参与到这场冲突里面，我就在背后来批评李四，我说他怎么样，他有什么权利这样来对我。但其实呢很有可能李四的话被误传了，或者李四的动机被误解了，或者李四根本上没有说这样的话。我在没有搞清楚这个事情之前我就下定论，我就参与到这场冲突里面，那是会大大破坏和睦的。所以这个事大家要小心。这种信任呢是全面的信任，不要偏听偏信，不要只听一面之词，这是在一个教会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箴言18章17节，我们起来念：先诉情由的似乎有理，但邻舍来到就查出实情。很多时候当我们只听一面之词的时候，我们好像觉得这个人讲的很有道理，但是很有可能他只是告诉我们一部分的真相。我们要等到邻舍来到了才能够看到事情的全部的真相是什么。我们要把事情的真相全部了解清楚了，我们才好下定论。我们要学会有这种洞察力，这种洞察力呢是可以使我们自己少受伤害，也会使别人少受伤害，也可以成全整个教会的和睦的，给我们的人际关系带来和睦的关系的。所以这个是体现在对他人的信任。所以互敬互爱体现在对他人的接纳，体现在对他人的信任。那互敬互爱呢也体现在我们的言语的使用上，我们的言语的使用上。我刚来美国没多久的时候，就有一个人给我一个忠告，非常好的一个忠告，让我受益匪浅的这样的一个忠告。他告诉我说，你在跟别人讨论事情的时候，你可以说我不同意，但是绝对要避免说你错了。你可以说我不同意，但是绝对要避免说你错了。我觉得这个忠告是非常好的一个忠告，这体现了人与人之间适当的一种尊重。这种尊重，当我说我不同意的时候，我是在表达我的意见，我在表达我的意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意见，都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应该畅所欲言，这是我们应该有的一个风气。但是我们要表达意见，不要去定论指责。当我们说别人错的时候，那就是定论指责，无可厚非。有些事情是牵涉到真理的，就黑白分明的，这个时候我们要直截了当一针见血的说出来。 旧约的这些先知们就是这样来指责当时的世代人的谬误的。但是呢，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在讨论事情，只不过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同样的事情，不要随便去定论指责别人，这是我们在言语上所能够体现出来的这种对人的尊重。同样的一句话用不同的方式说出来，那个结果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来读一读箴言25:11，我们一起来。一句话说得何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一个金苹果在银网子里，这是非常美丽的一幅图画。我们用不同的方式来讲同样的一句话，那个结果可能是非常的不一样。举个例子，比如说如果我们要指出一个同工的过犯或者过失，我们可以说你这样做很不好，我们也可以说我们是不是那样做会更好。这样的两句话，哪一句话更合宜呢？哪一句话更能够为对方所接受呢？哪一句话更能够起到造就人的目的呢？我们说话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说话的目的不是说为了自己发泄一下，发泄出来我们的感受就好一些，说话的目的不是这样。我们说话的目的是为了听众的好处，我们说话的目的是为了我们的话能够被别人接受，能够造就人，这是我们说话的目的。我们不要说不吐不快，一吐为快，说完了就好了，不计结果。很可惜的是，也是我们值得注意的是，就是像我们这样背景的人，特别是像我们这种从中国大陆出来的这些背景的人，在言语的操练上呢是比不上这个西方人的，这是我们必须承认的。很多时候我们在表达意见的时候就会口不择言，就说出得罪人的话来的，这是我们要注意的加深我们的修养的，需要操练的。那关于怎么样有智慧的来使用我们的言语，那希望以后有机会专门用一堂的讲道来跟大家分享，如果神允许的话。那今天我就点到为止，希望大家已经得到了这个大概的要领。所以互敬互爱可以体现在哪几个方面？对他人的接纳，还有什么？对他人的信任，还有体现在我们的言语的使用上。那互敬互爱是和睦关系当中不可或缺的，我们必须要大力的提倡，才有可能促进这样的和睦。但是呢，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罪人，由于种种的原因，很有可能会让我们觉得没有受到当得的尊重和关爱。有可能是我们做错了什么事，别人对我们有意见了，或者是我们错误的误解了别人，别人所说的话或者别人的动机，或者是别人误解了我们。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在互敬互爱上是会做得有缺失的。在一个完美的教会里面，大家都互敬互爱，那就没有问题，没有破坏和睦的事情。但是呢，完美的教会是不存在的，互敬互爱在操作上有时候会出现缺失，做得不完全不完美。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时候怎么办？这就引出了下面的一个原则，要柔和谦卑。柔和谦卑可以弥补互敬互爱上的缺失，这就是第二个原则，就柔和谦卑。我们在处事的时候，刚才已经讲到了，我们有不同的风格，有不同的意见。那在侍奉的过程当中，对同样的一件事情应该怎么做，会产生不同的意见，这是很正常的。因为这样不同的意见产生摩擦，甚至擦出火花，都是有可能的，是很正常的现象，在一个教会里面是不可避免的。这种摩擦有可能是因为我们自己的个人的利益受到了冲击，也有可能就是因为侍奉的理念不一样，导致我们很强烈的意见的不同，这是很正常的现象。但是呢，这种摩擦会让我们对自己的弟兄姊妹产生负面的感觉，负面的想法。如果处理得不好的话，这个摩擦呢会进一步升级，会导致更大的纷争的。所以我们需要学会怎么样来处理这些不同的意见，要学会怎么样来处理这些不愉快的经历。 这样才会把这个冲突减少在最低的程度，不让它爆发出来。我们必须要学会处理。一个教会恩赐很多是很好的事情，我们教会里面是有很多的恩赐的。其实在北美的教会里面，很多的教会都是很多的有恩赐的弟兄姊妹在里面的。我们在座的各位都是在海外打拼的，都是有本事的，用俗话说就是都有两把刷子的，对不对？都是大有本事的。这是神给我们教会的一个祝福，让我们有很多的恩赐聚集在一起，可以做成很多的事情，为神做更大更多的事。但是恩赐多呢，我们必须要小心处理，否则的话恩赐太多也会出问题的，如果处理的不好的话也是会出问题的。俗话说一山不能什么容二虎，对不对？如果我们把自己当作是虎的话就会有问题。这个虎呢，不是说是会咬人的那种老虎，而是呢我们要发号施令。我们看重的是别人听不听我的话，我的意见有没有被尊重，我们争的是权柄，这样就会出问题，这样一定会导致纷争的。但是如果我们把自己看作是牛，我们注重的是多做实事，我们争的不是权柄，我们争的是侍奉的机会。别人听不听我的话，别人有没有尊重我不在乎，我只要多侍奉，多为神做事，那就好了，那就一定会带来和睦团结。我们的角色是什么呢？神希望我们是做虎呢还是做牛呢？两种不同的心态会带来两种很不一样的结果的，这也是我们值得自己去思考的。恩赐很多是很好的事情，但是呢怎么样来使用我们的恩赐呢？罗马书12:4-5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念。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不管我们本事再大，恩赐再多，我们都是这个身体上的一个肢体。不可否认，有些肢体呢是比较显眼的，有些肢体呢是比较默默无闻的，但是这不要紧，我们都是要互相依赖的，要互相联络的。一个肢体是不可能单独存在的，大家想想，如果一个肢体是单独存在以后会怎么样？就会没有用的，做不成任何的事情。所以我们的恩赐再多也是要依靠别人，一起来共事，一起来互相的接纳，互相的配合。肢体不可能单独存在，互相合作才能够成事，这是我们必须要不断的提醒自己的，提醒自己，这样我们才能够把所有的这些很好的恩赐合作起来，融合起来，一起来为神做大事，一起来抵挡撒旦。我们常说完美的人是没有的，对不对？我们常说的话，我们也常用这样的话来为自己开脱的，对不对？完美的人是没有的，这是很正常的。但我想问一下大家一句话，完全不美的人呢，有没有？完全不美的人有没有？也是没有的，对不对？你环顾四周，看看你的弟兄姊妹，没有完美的人，但有没有完全不美的人？完美的人是没有的，完全不美的人也是没有的。所以因为完美的人没有，如果我们专注在他的缺点的时候，我们总是可以找到的，对不对？因为没有完美的人，你在他一个人身上要找缺点的话，很容易会找得到的。如果你专注在这些缺点上的时候呢，你的心态很有可能就是抱怨、鄙视、苦读。再想想是不是呢？用国内最近比较流行的一个用词，这是我最近才学到的，很长的一个动词，就是羡慕、嫉妒、恨。这不是三个词，这是一个词，一口气说出来，一气呵成的，就是一个词，羡慕、嫉妒、恨。当我们把我们的注意力、把我们的眼光专注在别人的缺点上的时候，我们的心态很有可能就是羡慕、嫉妒、恨。但是呢，完全不美的人也是没有的， 所以我们在任何人身上都是可以找到优点的。当我们专注在别人身上的优点的时候，那我们的由衷而出的这种心态很有可能就是欣赏、感谢、赞扬。大家想想是不是呢？为此我专门为这个心态创造了一个词，这个词呢是跟羡慕嫉妒恨有点类似，但是呢意思是完全相反的，就是欣赏、感恩、赞。这也是一个词，一口气说出来的。希望我们都带有这种欣赏、感恩、赞的心态来欣赏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少掉很多的纷争，很多的不和睦的事情。希望我们都能够建立这样的一个心态，这也是圣经给我们的一个教导。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三节，我们一起来念：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这个是不是欣赏、感恩、赞呢？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能不是那么容易的。大家想想，别人对你好的时候，你比较容易看他比你强，对不对？别人对你不好的时候，怎么样？你很容易把他看得一无是处的。但圣经这里的教导不是说别人怎么对你，而是每个人我们都要学习存心谦卑，不管对方是什么样的人，我们都要欣赏他，都要看他比自己强。这个是不容易做得到的，其实我在这方面也是跟大家感同身受的，也是我自己正在学习的一个很艰难的一个功课。我这个人呢，生性是非常内向，其实非常腼腆的。大部分情况之下呢，我是不愿意在众人面前抛头露面的，非常内向的一个人。但是呢，因为侍奉的需要，又不得不经常在台前跟别人说话，这是需要克服很大的心理障碍的。但这一点呢，也还好，就慢慢的就靠着对神的信心，也就克服了很多，也就学会了很多，慢慢的就有所学习。虽然讲的还很不好，经常还有口吃这种结巴或者是词不达意的现象，但是至少站在这上面呢，两腿不再发抖了。更难学习的呢，就是在侍奉当中如何去面对一些所谓的反馈的意见，怎么样去面对这些意见，怎么样来调整自己的心态，这是更难学习的。很多时候这些意见里面绝大部分都是善意的，但也有极少部分呢是极具挑战性的。在面对这些挑战性的意见的时候呢，有时候心里就会非常的烦躁，就会毛躁，就会没有平安，就会有一种负面的想法，就想着是你有本事你来干吧，或者是你有什么资格来批评我，有时候甚至也就不那么客气的也就顶撞回去了。后来想想，实在这是因为自己在柔和谦卑上还不够火候，做得不到家，还要学习很多柔和谦卑上的这样的一个操练。每一次碰到这样的情形，其实神也用这样的经文来提醒我，罗马书十五章第一到三节，我们一起来念：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我们个人务要叫邻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如经上所记，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如果我认为我自己做得对，我做得符合圣经，那我就应该更加多的担待才是。我们侍奉的目的不是为了要证明自己是对的，不是要求自己的喜悦，而是要叫邻舍喜悦，包括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人，或者是给我们尖锐意见的人的喜悦。我们要使他得益处，我们要一起来建立整个教会的德行，这是我们侍奉的目的，这是我们侍奉的目的。在这一点上我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还有很多亟待需要提高的地方，也盼望通过这样的一个机会来跟大家一起来学习，一起来成长，一起来看别人比自己强，学习这个柔和谦卑谦虚的这样的一个功课。那讲到柔和谦卑，我想到几个圣经里面的例子。 第一个就是摩西的例子。摩西带着200多万的以色列人出了埃及，来到旷野，要照顾他们的饮食起居。摩西为他们可以说是鞠躬尽瘁，为他们做了很多的工作。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上，很少有人能够像摩西那样给他们带来那么大的贡献，没有什么人可以跟摩西相比拟的。但是摩西这样鞠躬尽瘁，他换来的是什么呢？他得到的却是时常的挑剔、批评，甚至是公然的反叛。有一次，别人在他的言行上找不到什么破绽，就说：“哎，你的妻子是外邦人，你这样做不合宜，你要让权。”这个实在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对不对呢？他结婚那么多年，也没有人跟他说他的妻子是外邦人不合适，要让他让权的时候呢，就找出这样的事端来挑起事端。那还有一次呢，也有人搬出一个神学理论来跟他较真。他说：“你们就是指亚伦跟摩西这些当时的以色列人的领袖。他说你们擅自专权，会众既是各个既是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听上去振振有词，对不对？很有道理，但实际上是在公然的反叛摩西，也是在反叛神的权柄。面对这样一些反叛的会众，摩西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向神祈求，求神保全这些会众，不要去除灭他们，甚至以自己的性命作为担保，来为这些以色列人承担这样的一个责任。圣经给摩西的评价是：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能够得到圣经这样的评价是不简单的。摩西是一个柔和谦卑的人。下面一个例子就是保罗的例子。保罗曾经受过当时的最高深的教育，非常有才华的这样一位年轻人。他信主以后，他为主的福音的缘故四处奔波，创办了很多所教会，这些教会都是对新约教会来说是起着奠基性作用的这样的教会。他写成了新约圣经里面将近一半的书卷，他对新约教会的功劳是功不可没的，是功勋显著的，没有什么其他人是可以跟他相比的。但他有这么大的功劳，他得到的却是什么呢？他得到的是被捆锁、受鞭打、被棍打、遭扔石头，甚至赤身露体漂泊在海里面，流浪在一个孤岛上，这是他的遭遇，受尽了种种的痛苦、种种的折磨。他的功劳最大，受的痛苦最多，他本来是最有资格去鞠躬和夸口的，他最有资格去自夸的。但是保罗这样自称，他说他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能够说出这样的话来的人，一定是一个柔和谦卑的人，一定是一个柔和谦卑的人。他有资格去鞠躬和夸口，但他却看别人比自己强，这是一个谦卑的人的心态。那最后是耶稣的例子。耶稣他本来有神的形象，与神同享那个荣耀，但是呢，他却甘愿卑微的来到人间，不只是说失去了神的那种荣耀地位来到人间，而是以一种非常卑微的方式，出生在马槽里，生长在一个极其贫困的木匠的家里，出来传道的时候连睡觉枕头的地方都没有，居无定所，然后为门徒洗脚，被交在文士法利赛人手里面受鞭打、被审判，最后被羞辱的钉在十字架上，为了你、为了我的缘故，他为我们放弃了那么多的荣耀，实在是一个谦卑的完美的榜样。马太福音11章29节，我们一起来念：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耶稣说他心里柔和谦卑， 他也用他的实际行动给我们树立了这个完美的榜样。我们都叫自己叫基督徒，对不对？基督徒其实就是小基督的意思。我们当怎么样效法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操练柔和谦卑呢？我们的一切其实都是出于神，都是神的恩典。别人尊重我们，关爱我们，我们理当感谢神，这是神的恩典。但是别人没有尊重我们，没有关爱我们，甚至是冒犯我们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回应呢？我们是不是大惊小怪呢？别人没有尊重我们，甚至冒犯我们，这有什么了不起呢？人们不也是这样对摩西、对保罗、对耶稣的吗？我们有那种柔和谦卑来为了顾全大局而操练这样的一个和睦的处境，在这种情况之下也仍然以和睦为念来操练我们的品格吗？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好，我们刚才讲到了要促进和睦，我们要互敬互爱，还有什么柔和谦卑，对不对？这两个是手牵手的，缺一不可的。我们要大力提倡互敬互爱，但是在互敬互爱有缺失的时候，我们要用柔和谦卑来弥补。那互敬互爱跟柔和谦卑，这是谁的责任？只是那些教牧同工或者是这些执事会里的弟兄们姊妹们的责任吗？当然，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的影响力越大，我们所做的事情这个关系越重要，那神给我们的责任也是越大的，我们越当要操练互敬互爱和柔和谦卑。但是呢，建立一个和睦的教会，这不只是说一少部分人的责任，这是所有的人、所有的弟兄姊妹共同的一个责任，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尽力的去学习、去操练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以互敬互爱和柔和谦卑来作为我们的目标。那要怎么样做呢？我们要怎么样学习、怎么样操练呢？那就引出了第三个原则。第三个原则就是我们要时常自我反省，我们要时常自我反省。在这里跟大家讲一讲一对夫妇的故事。有一对夫妇呢，时常吵架，大事小事一触即发，就会吵得不可开交的。那有属灵的长辈跟他们劝导说，你们每次吵架的时候，你们可以考虑分开一下，各自去读经祷告，过了一段时间再回来，再来看看还有没有可以吵的地方。那有一次他们又吵起来了，那在争吵的过程当中，他们想起了这个忠告，他们就说，我们就分开一下，我们各自去读经祷告，再回来看看结果会是怎么样。然后他们就分开了，然后又回来，过了不久就回来了。那先生就问太太说，哎，你读的圣经是读的哪一段啊？这太太就说，我读的是加拉太书第五章，圣灵的果子，越读越心寒，因为在你身上找不到这些果子。那他接着说，那你读的是什么？那先生说，我读的是箴言31章，才德的妇人，越读越丧气，因为你一点都不像他。弟兄姊妹们，基督徒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我们为了别人去读经，我们读的圣经是用来衡量别人的，不是用来对照自己的。我们说，常说我们用圣经来砸人，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我们读的圣经是用为了别人去读的，我们的祷告也是呼求别人悔改，而不是让神来改造自己。这是我们常犯的错误，我们要小心，我们要反省，不要犯这样的错误。圣经是非常有意思的一本书，如果你是带着个人的偏见和个人的目的去读，你只想读到你想要读的东西的话，那会让你误入歧途的。你会可以基本上是在圣经里面可以找到任何你要做任何的事情，你都可以在圣经里面找到所谓的依据的。你要是喜欢一个人，不管他做错了什么事情，你都可以在圣经里面找到一些经文来替他辩护的。你要是不喜欢一个人，不管他做得再好， 你也可以在圣经里面找到很多的经文来挑剔他、指责他的。这是我们需要小心的，我们要反省，读圣经，我们的祷告是为了改变自己，不是为了改变别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在整个教会里面促成和睦。在19世纪末的时候，有一位天文学家叫罗威尔。这个罗威尔呢，他对观察火星非常的感兴趣。当时的人，很多的天文学家对观察火星都非常感兴趣，因为他们试图在火星上找到有高智能的生物。而当时的理论呢，就如果你在火星上能够找到运河的话，那就说明火星很有可能能够支持这些高智能的生物。虽然大家都想在这个火星上找运河，这个罗威尔呢，他花了毕生的精力来与天文望远镜为伍，来观察火星。哎，结果让他找到了很多的所谓的运河，这是他当时的一个观察的图像。他把这些看到的线条一条一条的画出来，说明这些是火星上的运河。他为他的发现写了3本的著作。因为他是研究太阳系的权威人物，所以呢也没有什么人去挑战他。但是今天望远镜技术已经日新月异，人们把火星看了个遍，也没找到这些罗威尔所发现的这些运河，人们就觉得非常的纳闷，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罗威尔看到了那么多不存在的所谓的运河？所以人们就对这个原因做了一些推测，大概不外乎是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很有可能是他那么的想在火星上找到运河，所以呢所思变所见。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你很想看到一个什么事情的时候，你真的好像在你脑海里面就看到了，其实这是一种幻觉，所思变所见。如果你很想在一个人身上找到缺点的话，你真的会找到的，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你真的会找到的，所思变所见。另外一个原因，可能的原因是他所用的仪器出了问题，他的望远镜给他产生了一个错误的图像，这是一个观察手段上的一种错误。我们用的镜片有问题，我们用来观察别人的方式有问题，导致了图像的错误，这也是一种可能性。但是人们认为最有可能的是下面的一个原因，最有可能是罗威尔当时的眼睛是有一种疾病，让他全神贯注地看望远镜的时候呢，他可以看到自己眼球里面的血管，所以他画的那些图像呢，很有可能就是他眼球里面的血管，当他全神贯注地去看那个望远镜的时候，给他一个倒影，就是他眼球里面的血管。看到这个例子，首先让我想到的就是这句经文，马太福音7:5，我们一起来念：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很多时候我们看的都是别人的问题，都是别人的错，其实很有可能是我们自己有问题。我们认为世人皆醉唯我独醒，很有可能是自己喝醉了酒。我们自己眼中有梁木，我们怎么能够帮助我们的弟兄除去他们眼中的刺呢？我们需要自我反省，除去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够去帮助我们的弟兄，帮助他们改进。自我反省可以帮助我们减少论断人的这种情况。在一个教会里面，许多时候这种和睦的破坏就是从论断批评开始的。当我们愿意自我省察的时候呢，就可以减少这些论断人的情况，能够促成教会的和睦，减少这种论断人所带来的危害。为什么不要论断人呢？罗马书2:1，我们一起来念：你们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为什么不要去论断人？于己于人都是有好处的，对你自己来说，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我们一根手指头指着别人的时候，其他的手指头指着谁？其他手指头在指着自己。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 我再给大家举两个具体的例子，让大家能够更好的了解为什么说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听到的一种批评指责是你缺乏爱心，对不对？有没有听说过你缺乏爱心？这句话用来批评人不会错的，放之四海而皆准。没有任何人是有全备的爱心，说他在爱心上已经不缺乏了，没有人敢这样说的。有人敢这样说，正说明他缺乏爱心。所以你用这句话来批评人不会错到哪里去。但是为什么这句话是在定自己的罪呢？如果你有足够的爱心，你为什么没有接纳他在爱心上的缺乏呢？你为什么没有去爱他的没有爱心呢？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我们要小心，不要自己挖一个坑自己跳进去。那另外一句话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你很骄傲，这句话不会错到哪里去的。没有任何一个人敢说自己是不骄傲的，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骄傲。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一个人死了，他的骄傲要过15分钟才会离开。每个人都有骄傲，所以你用这句话来批评人不会有错。但是这句话怎么样来定自己的罪呢？如果你真的那么谦卑，你为什么没有欣赏他？为什么没有看到他比你强的地方呢？而且骄傲的人才会对别人的骄傲特别敏感的。所以当你在批评别人很骄傲的时候，正说明你自己很可能是在膨胀的骄傲当中。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这是我们必须要时常警醒，时常反省，使我们少去论断人，对自己有好处，也会少定自己的罪，对自己有好处，也会促进教会的和睦，对别人也是有好处的。时常要自我省察。但是自我省察不是说放弃标准，不是说放弃是非标准，不是说什么都可以接受放任自流的。基督徒常犯的另外一个错误就是，当有这种邪恶的风气来侵蚀我们的社会，侵蚀我们的教会的时候，我们就以不论断人龟缩在一旁。其实这只是一种胆怯懦弱的表现，很多时候我们是要出来声张正义的，我们是要坚持真理的。我们追求的和睦是要在真理下的和睦，是在真理下面的合一。如果我们只是为了做老好人，对很多错误的事情我们都不闻不问不说的话，很有可能我们只是做成了表面上的和睦，但是实际上是违背真理的，是离开神的。这个不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所谓的和睦的真理所在。所以我们要坚持真理，不要放弃真理。那其次呢，善意的批评对别人的成长也是很有帮助的。大家想想，我们是不是在别人的批评当中我们学习到很多呢？有建设性的批评，善意的批评对别人是有好处的，是可以帮助我们的弟兄除去眼中的刺的。所以我们要善用这些批评来造就人。但是我们在发表这些意见之前，我们一定要省察自我，一定要省察自我。这个省察包括我们的标准，我们用的标准合不合宜，我们有没有用同样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我们是不是把自己也做不到的标准来强加在别人身上，我们是不是把别人不能承担的重负压在别人的肩头上，我们的标准是不是合适，这是首先要省察的。然后我们要省察我们的动机，我们发表意见的动机是什么？我们的动机是为了去诽谤人、诋毁人呢，还是为了去造就人、挽回人？我们的动机是什么？还要省察我们的方式，我们的方式是出于平等、尊重来表达我们的意见呢，还是我们站在一个审判官的位置上，我们来谴责人，来给人定罪？所以我们要坚持我们的标准，坚持我们的是非标准。但是呢，在发表意见之前，我们必须要自我省察， 我们要审查自己的标准，审查自己的动机，审查自己的方式。只有这样，我们的心态才是会对的，我们才是出于一种关爱挽回的态度来表达我们的意见，而不是出于一种批评论断。如果你的心态不对的话，很容易做成的事情就是批评论断，破坏和睦的。我们的心态要在审查自己的标准、动机和方式以后才能够调整得好，才能够在发表意见的时候能够做得合宜，能够起到挽回人啊、造就人的这样的一个用途。好，讲了很多，大家记不记得我们今天讲到的三个原则来促进和睦的教会，建造和睦教会的三个原则是什么？互敬互爱、柔和谦卑、自我省察。不是很容易做得到，但是呢，求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去操练这些原则，求神能够让我们的教会得到坚立。 Amen?
Amen.
Amen. 感谢主。我们一同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你在万民当中拣选了我们，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赐给我们这样的权柄。我们祈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一同来建立一个和睦团结的教会，可以抵挡撒旦一切计谋、一切攻击的教会。让我们能够大力提倡操练互敬互爱，也让我们能够心里面柔和谦卑，学习耶稣基督的样式，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不断地反省自我，让我们在促进和睦上尽到我们自己的一份责任。所以这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